1964三十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1964三十周年之际，旅德中国意义作家廖义武推出《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的法文版，书中记录了9名因为六四而被中国当局冠以六四暴徒标签判刑的当事人的故事。这些人原本只是安分守己的普通人，30年前的春夏之交，他们只是或近或远地关注着北京街头那场和平却也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但1989年6月3日军队开枪的消息让这些普通人冲冠一怒，他们的命运从此被彻底颠覆，他们多被判以重刑，而出狱后面对的又是一个已经全身心投入利益追逐的社会，他们当年的勇敢与付出已经被社会所遗忘。廖义武希望以他的记录为这些普通人留下一份历史记忆，也希望警醒世人，子弹之后的鸦片不仅让开枪者巩固了政权，而由此形成的完美独裁也正威胁西方的民主。4月初，廖义武在巴黎接受了法广采访。廖义武你好，那这本书取名子弹鸦片，子弹很好理解，那鸦片指什么呢？
这个题目就是陈述了一个事实，就是30年前共产党开枪镇压了中国要求民主的这么一个运动，它是用的是子弹，死亡的人数至今都是一个谜，是几百几千还是那个上万，大家都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关押也不知道。那么子弹之后，他就用这个鸦片，就是号召大家去赚钱，也用这个鸦片去引诱西方人改变对他的制裁。今天看起来他们的策略也是成功了。
1964呢，普遍是被看作一场学生运动，人们在事件之后呢，普遍关注的也是青年学生的命运。您为什么会在自己因为六四坐牢之后呢，跑遍全国各地去寻访那些被贴上暴徒标签后来被判刑的人？
这个是因为2004年的冬天，我遇上了文件，文件觉得历史是很不公平，他谈了一些就是这些暴徒的一些情况，我当时就和他那个交流嘛，他的确是讲了，他说还有很多这类似的那种暴徒啊什么的，我就想就说我都已经忘记了，除了那个青年的学生，我知道丁志林，要和丁志林也打了好些交道，就说其他就是我真的是不知道，当时也读了很多那个学生的海外还有一些精英的回忆录，然后基于这么一个情况，也基于自己那个坐牢的那个残酷的这么一个经历，我就跟着他去采访，当然是走访了很多，大多数人他不愿意接受采访，他觉得这个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是还是有些人接受了采访。这些人呢，他其实是天安门运动的主体，开始是一个学生运动，但是在六四那天晚上，在很多地方和军队对峙的就是这些北京的市民。现在我们知道一个标记叫王卫林，王卫林其实他现在也没人知道他的真实的姓名，也没人知道他现在到哪儿去了，是死了还是关在监狱里面，监狱里面也没人知道他，这就象征着大多数人的命运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又在这个四川写了和我一起坐牢的这些人的一些命运，慢慢他就是成为了一本书。于志坚的讲述，于志坚那篇之所以重要，也就是在于他们在学潮当中，他们就是从湖南然后到了北京，曾试图和学生有一些接触，他们也提了一些建议，虽然说当时看起来比较过激，但是他们要接触这些学生领袖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在那个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里面也有记载，那么这个当中都是一些学生运动，要外面的人要介入他们的广场指挥中心，那是很不容易。于志坚他讲述这一段讲述得很清楚，后来为什么他们要去砸这个毛像， 到后来又被那个学生的纠察队把他们交给了警察嘛，所以，但是到后来学生要从天安门一下子撤离，这个运动就变了，它变成一个全民的运动，抵抗运动，它就和学生当年的那个有诉求有那个的运动不一样了。他这些人都是一种这个精神还是特别的可贵。后来我把这个经历在德国讲述给一些东德的这些那个时候象征性，比如说沃尔夫比尔曼，他就听了就非常感动，他说这不是给那个莱比锡的那个是一样吗？我们当时把老婆孩子有些时候老的小的留在家，都是这些也不分职业，都是一些老百姓上街，就是说怕他们学习中国然后开枪了，然后就是我们去捷克的他也是这样，波兰的他也是这样。为什么当时就是只是大家把他认为成为一个学生运动，我不知道，可能是他逃亡出去的都是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也是有意的云旧，就是那个黄雀运动云旧的也是榜上有名的这么一些人，但是大多数人就是付出代价的就是子弹鸦片里面写的这些人，抓的这些人成批的枪毙，现在都不知道到底建联部队枪毙了然后当场打死了多少人，他们都是朝死里打。然后呢，抓的这些人量刑都是非常的高，而且量刑他们说他们之所以能够躲下来都是这个还不是当时在风头上抓到的，风头上抓到了判得更重，当场毙掉都有那种可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枪杀了多少人，到底后来又重判了多少人，到底就是说这一切他没有一个统计，虽然说有人在统计，就比如说那个澳洲的申立勇，他在收集这些名单啊这些，总之来说最后他主体就变成了子弹鸦片的人里面的这些人，这些普通的抗暴者。
这些被贴上六四暴徒标签的这些人不仅是判刑很重，而且他们在狱中也受到轻者说是虐待，重的说是很多人也是遭受到酷刑。那这种酷刑是狱中的一种普遍的现象，还是针对这些六四对他们的一种特殊待遇呢？
狱中普遍都很黑暗，我在重庆坐牢我就知道我们的那些狱友们都是遭到了虐待嘛。可能最开始他们经过建联部队那一关，那是真是生死关，被打的就是遍体鳞伤，然后再扔到那个号子里面。这个鬼门关他们经历了两次，一个是要经历建联部队那一关，接着是被警察抓住。他们那个就是根本就不是一个这么文雅的用一个词，一个酷刑然后非酷刑，就是一种兽性发作，抓的这些人认定他是暴徒就朝死里整死里打。
子弹鸦片这本书里面记录的这些证人的这个证词呢，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就是六四之前的学生运动中呢，可以说是全民动员，他们对学生的这个支持，可以说很热情无私的令人感动，而且甚至有可以说是民间有一种无畏。但是在几年之后，当这些被判刑的被贴上标签的这些人他们离开监狱之后回到社会上，面对的是社会上的一种冷漠，一种逃避，甚至是一种排斥，怎么理解这种前后的这种反差？
这个就是一个鸦片的效果。如果说你要想在中国改变这个政治制度，你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肯定就是用子弹来对付你，就是坚决的镇压。过后民间肯定是淤积了一种情绪，他要释放，然后呢就说要骗得西方解除这个制裁，你就要做一些姿态，邓小平就南巡，就说那个什么中国要市场化，要开放这个市场，只要不输入民主和人权就可以，其他干什么都可以。结果就是西方的政客也做了一种理论，就觉得中国的这种独裁我们像这么制裁下去这个也不行，我们要改变策略。那个时候就是很盛行的一种策略，就是市场化能够带来民主，互联网能够攻破这个独裁。那个时候大家都相信，甚至很多自由知识分子都相信，一下子这个一拥抱就是全中国人民一下子都挣钱，生意就越挣越大，游戏公司 甚至就说那个干了一些污染环境啊、污染天空啊、污染土地啊，甚至那个日本的垃圾就是运到中国来啊，这些都没关系，都用钱来解决。这下子这一批人出来就是一个污点，就是一个历史的污点。中国人的信仰变成了钱，这些人就是整个就是一个不光彩的一个遗产，就是天安门大屠杀的这个一个后果，整个就被社会所遗弃，而且各方面你都是一个废人。
就是说社会民间的这种六四之前的那种热情已经被后来的经济利益所消失了。
这个也不能说是中国变了，我觉得这个世界都变了。这个就是全球化，既然是全球化，中国就是世界的一个部分。全球化那是全球的市场，看那个脸书的那个总裁，他为了做生意，他难道瞧得起习近平吗？他把习近平的文选摆在他的桌子上，那个就是说我觉得连一个狗都不如，说实在的话。而且你如果进入不了中国，赚不了中国的钱，大家都要嘲笑你，就是这一个行当里面都要嘲笑你。这种就是直接就影响了政府，因为很多公司进不去啊，你政府还不是要靠钱来运作嘛，就是它就成为了一个经济体。最后大家还认为就是说这个东西只是中国发生问题，跟我们没有关系，管他妈的，他那个地方就成为一个垃圾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也跟我西方没有关系，我赚你的钱就行了。结果不是，到最后就是他用了这些高科技在全世界就是派遣特务收集情报，他觉得高科技最终可以击败民主，这个就是从来没有过的概念，就是全球化带来的。中国现在他非常的迷恋高科技，他说因为如果是掌握了高科技，他不仅能够监控，把整个中国变成1984的那么一个集权社会，而且能够对西方的国家给他们输入一种中国的独裁。
您在《子弹鸦片》这本书里面呢，收集的这些证词呢，不断的有补充，不断的还有后续。在这一次这个法文版里面呢，尤其是加入了2010年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2017年夏天在关押中，在狱中去世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1989年的那次镇压一直在延续。您是这样认为吗？
我觉得这个是和那个前面的一种1989年的一个回应，过了30年之后，仍然还是这么残忍。当然，那个作家的能力也只有如此。如果说这本书能够改变一些人的思维，让这些西方的政客、西方的这些企业家、西方的这些长期给中国做生意的人，让他们减轻他们的那个鸦片的烟瘾。让他们警醒一下，这个就已经不错了。虽然说他们这个烟瘾要长期可能是戒不掉了，就是说肯定，但是让他们这个鸦片烟瘾就是那个，有一点就是忏悔的那么一个意思。不要认为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事情，就是他们就是是有责任的。这个是西方，他现在面临一个关口，我觉得他应该关心他自身的问题，自身的安全问题。无论是欧盟、德国、还是法国还是美国，因为这个我已经讲了，就是这个子弹鸦片它是一个长达30年的这么一个预言，一个是子弹，一个是鸦片，这个就是独裁，这个是完美的独裁。等如果是马克龙有一天他不知不觉他也上瘾了的话，他也成了一个鸦片烟鬼的话，那这个整个就没有救了。
您自2011年离开中国抵达德国，在德国是一个您并不通晓语言的一个国度，但是从您到了德国以后，一直不遗余力地为一些六四的难友奔走呼吁。先有原来的狱友李碧峰，后来又有刘晓波夫妇，最近呢又有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主任牧师王怡。您可以说是动用了自己身边一切可能的资源为他们呼吁，如此竭尽全力的努力其实并不多见。您为什么这么做？
这个是应该的嘛？就我觉得，就是一个人拥有了自由，你要为他人的自由而奋战，有不断的激情，作家的激情你就来源于此。你那个写其他书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心里面这个勇气就是一个上帝，勇气就是上帝。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吕德作家廖以武先生的采访。子弹鸦片的法文版由法国汉学家侯芷明女士翻译，由 Globe 出版社发行。此书的日文版和英文修订版也在今年陆续推出。30年过去，8964在中国仍然是言论禁区。当局试图抹消六四记忆，中国大部分年轻人并不知道1989年6月4日发生了什么，正如很多人并不知道刘晓波是谁一样。海外关于六四的书籍在中国自然也是禁书。如何保存六四的历史记忆？廖以武表示，他对此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一个作家的寿命比所有的独裁者寿命加起来都长。无论是90后、00后或者是10后，他们终归要学习这段历史。他表示，奥威尔当年写作1984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理解他，但今天大家不是仍然在读奥威尔吗？他相信这些年轻人终究会长大，记忆罪恶的书籍会始终存在，他们会读这些书，并因此而懂得人类再也不能回到那个时候，这就是作家存在的意义。各位听众，今天的896430周年特别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黑娜、瑞丽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